基因传，悉达多·穆可奇作品，为你揭秘300年来人类探究基因的曲折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杨瑶播讲。
XQ28 一经问世，旋即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哈默回忆道，在那段时间里，此起彼伏的电话铃声响个不停，电视台的摄像记者在实验室门外排起了长队，同时各种信函与电子邮件也蜂拥而至。内容保守的英国《每日电讯报》曾经写道，如果科学能够分离出同性恋基因，那么科学也可以根除同性恋基因。此外，其他报刊也以很多母亲都会感到内疚，甚至把遗传暴政作为醒目的头条。而伦理学家也不知道父母是否会通过检测胎儿的基因型以避免同性恋孩子的出生。某位作家写道，尽管哈默只是发现了可用于分析雄性个体的染色体区域，但是该成果却可能成为预估某些男性性取向概率的工具。此言一出，哈默当即就陷入了来自对立双方的夹击。反对同性恋的保守派认为不应将同性恋归入遗传学领域，但是哈默的研究恰恰证实了其生物学存在的合理性。与此同时，同性恋权利的拥护者却在指责哈默助长了人们进行同性恋测试的野心，并且创造了同性恋检测与识别手段的新机制。哈默采用的方法不仅客观公正，而且科学严谨。他在研究过程中不断地改进分析方法，积极尝试通过各种手段来验证 XQ28 的功能。他甚至怀疑 XQ28 可能不是同性恋基因，它也许只是某种编码娘娘腔的基因。携带 XQ28 的男性在性别特定行为或者传统男子气概上并没有显著差异，那么XQ28 编码的基因是否可以决定同性恋对于肛交行为的接受态度呢？当然，这种假设并不存在。那么，该基因可能与叛逆性格有关吗？还是它能够起到反抗世俗束缚的作用？或者说，它是不良行为的根源？由于无法找到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因此这些假设被接连推翻。当所有的可能性均被排除后，只剩下一个结论， XQ28 片段附近的某个基因参与了男性性身份的决定过程。1993年，哈默的论文在科学杂志上发表，随后有几个研究团队开始对哈默的数据进行验证。1995年，哈默团队通过更为详实的数据再次证实了原先的结果。1999年，某个加拿大团队曾经在实验对象较少的情况下试图重现哈默的结果，但是却没有发现性身份与 XQ28 之间存在相关性。2005年，某项涉及456对同性恋兄弟的课题正式启动，而这或许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宗有关性身份的研究。虽然该项目并未发现性身份与 XQ28 之间存在相关性，但是却注意到 XQ28 片段与7号、8号以及10号染色体存在某种联系。2015年，在另外一项针对409对同性恋兄弟的分析报告中，研究人员再次提到性身份与 XQ28 之间具有微弱的相关性，并且重申了该片段与8号染色体存在联系的证据。当然，上述研究的共同之处就在于时至今日都没有人能够分离出某个影响性身份的确切基因，就连强大的连锁分析法都无法鉴别出这个神秘的基因。研究人员只能为它在染色体上划定某个可能存在的范围。 经过将近10年的艰苦努力后，遗传学家并没有发现同性恋基因，只是找到了同性恋基因的位置。虽然该位置上的某些基因的确与性行为调控有关，但是迄今尚未有哪个基因被证实与同性恋直接相关。例如，对于某个位于 XQ28 区域的基因来说，它可以编码一种调节睾酮受体的蛋白质，而睾酮受体是众所周知的性行为中介物质。但是我们并不清楚该基因是否就是学者们梦寐以求的同性恋基因。其实所谓的同性恋基因可能根本就不是基因，或者至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基因，它也许只是某种 DNA 片段，可以对远处的基因产生调控与影响，它也可能处于某个内含子的掩护下，而这些非编码的 DNA 序列将基因分隔成为各种模块。无论这种决定因素的分子身份源自何方，我们迟早会发现影响人类性身份遗传要素的确切性质。而哈默对 XQ28 判断的对错已经无关紧要。双胞胎实验清晰地证实，影响性身份的某些决定因素就位于人类基因组。随着遗传学领域各种基因定位、辨别与分类方法不断完善，我们终将发现它们的庐山真面目。这些元件可能具有类似于性别决定中的层级组织，其中主控基因位于整个级联的顶端，具有整合与修饰功能的基因位于底部。但是它与性别决定机制的不同之处在于，性身份不可能由某个主控基因左右，该过程可能是多个基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尤其是那些调节并整合环境因素输入的基因，很可能与性身份决定有关。哈默的研究结果恰好与20年前流行过的学术观点不谋而合。当时，许多专家学者认为基因可以对行为、冲动、个性、欲望以及气质产生重要影响。1971年，著名的澳大利亚生物学家麦克法兰·伯内特在《基因：梦想与现实》一书中写道，显而易见，与生俱来的基因决定了人类的智力、气质与性格等功能性自我。但是到了70年代中期，伯内特的定义已经不再显而易见了。基因可以决定气质、性格与身份等功能性自我的概念被毫不犹豫地赶出了大学。心理学家南希·西格尔写道，这是一种环保主义者的观点。在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之间的心理学理论与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除了先天具有的学习能力，人类行为几乎完全取决于个体以外的因素。正如某位生物学家比喻的那样，蹒跚学步的幼儿就像文化网络中可以运行各种操作系统的随机存储器。孩子的心灵好似柔软的橡皮泥，你可以通过改变环境或行为将其塑造成任何形状。20世纪70年代，另一位心理学家参加了耶鲁大学的一项人类行为研究项目，他对于这里排斥遗传学的教条主义立场感到十分困惑。无论我们通过遗传性状带给该项目何种启迪，耶鲁大学的研究团队都会把他们当成旁门左道。当时的人们将一切改变都归于环境因素。当然，重新确立基因在生理功能调控上的重要地位并非易事。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需要对双胞胎实验这种饱受诟病的经典人类遗传学方法进行彻底改造。在遗传学发展史上，纳粹政府曾经不遗余力地开展双胞胎实验。人们不会忘记约瑟夫·门格勒在双胞胎身上实施的暴行，可是实际上他们在理论层面已经陷入僵局。遗传学家在研究来自相同家庭的同卵双胞胎时发现， 想要清理先天与后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简直是天方夜谭。这些双胞胎不仅衣食住行没有任何区别，就连受教育的环境也毫无二致，因此根本无法分清基因与环境对他们影响的程度。由于在相同环境下成长的异卵双胞胎平均只有半数基因一致，因此将同卵双胞胎与其进行比较就可以部分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也有批评人士指出，这种把同卵与异卵双胞胎进行比较的方法从本质上就存在谬误。与异卵双胞胎相比，同卵双胞胎的父母也许对待孩子们的方式更加均等。例如，同卵双胞胎的营养摄入与生长发育类型较为相似。那么，这种结果是先天获得还是后天养成的呢？或者同卵双胞胎之间可能会做出相反的行为以区别彼此，就像我的母亲与她的双胞胎姐姐经常会自觉地选择色调相反的口红。但是这种行为与基因的差异有关，还是他们对基因做出的反应呢？1979年，明尼苏达大学的一位科学家找到了打破这种僵局的办法。就在同年二月的某个晚上，行为心理学家托马斯·布沙尔在整理邮箱时注意到自己的学生留下了一则新闻报道。在这个非比寻常的故事中，某对来自俄亥俄州的同卵双胞胎自出生后就分开，随后他们被不同的家庭收养，并且在30岁时经历了一场意外的重逢。尽管这种分开抚养的同卵双胞胎实属罕见，但是却成为研究人类基因影响的强大工具。这种同卵双胞胎的基因完全相同，但是其生长环境却大相径庭。通过比较分开抚养双胞胎与共同抚养双胞胎的不同之处，布沙尔就可以了解基因与环境对他们的影响程度。此类双胞胎之间的相似性与后天因素毫无关系，它们只可能反映先天遗传的特质。1979年，布沙尔开始招募此类双胞胎作为研究对象。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他已经打造出世界上最大的双胞胎研究队列，其中就包括分开抚养与共同抚养的双胞胎。布沙尔将其称为明尼苏达双胞胎实验。1990年夏季，布沙尔研究团队的详细分析报告登上了科学杂志的头版。他们收集的数据源自56对分开抚养的同卵双胞胎与30对分开抚养的异卵双胞胎。除此之外，该项目还涵盖了来自早期研究的数据，其中就包括331对共同抚养的双胞胎。这些分开抚养的双胞胎来自社会经济阶层的各个角落，他们彼此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个体差异，并且其生活的自然环境与种族环境也大相径庭。为了客观评估环境因素，布沙尔详细记录了双胞胎的生活起居习惯，其内容涉及他们的家庭、学校、工作、行为、选择、饮食、接触与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而在确定文化层次指数时，布沙尔的团队巧妙地将抚养家庭是否拥有望远镜、大型词典或原创艺术品的情况作为参考。这篇文章仅用一个表格就诠释了研究结果的精华，而这与科学杂志中充斥着大量图表的其他论文风格截然不同。近11年以来，明尼苏达小组对双胞胎的生理与心理状况进行了逐一测试。根据这些测试结果，研究人员发现受试双胞胎之间依然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其中生理特征的相关性本身就在预料之中。例如，拇指上的指纹几线数量几乎没有区别，其相关值约为 0.96， 智商测试的相关值为 0.7， 也显示出较长的相关性， 并且与既往的研究结果如出一辙。此外，明尼苏达小组还采用多种独立测试手段，对性格、爱好、行为、态度与气质等心理特征进行了评估。尽管这些结果令人感到高深莫测，但是受试双胞胎之间还是显示出较强的相关性。同时，该结果与共同抚养同卵双胞胎之间的相关性几乎完全一致。在明尼苏达双胞胎实验中，这些具有高度相关性的受试双胞胎非常耐人寻味。无论是分开抚养还是共同抚养，这些双胞胎在社会与政治态度上均保持高度一致，他们对于自由主义或者正统观念的认可没有改变。此外，他们在宗教与信仰上也具有惊人的一致。受试双胞胎要么都是虔诚的信徒，要么都是无信仰者。这些双胞胎在传统观念或者愿意屈服于权威方面密切相关，并且在过度自信、追逐权力以及渴望关注等方面也十分接近。与此同时，其他有关同卵双胞胎的研究也相继展开，他们为了解基因对于人类性格与行为的影响提供了更多证据。例如，受试双胞胎在标新立异与感情用事上显现出惊人的相关性。事实上，他们在某些非常个性化的主观感受上也高度相似，其中就包括共情、利他、公平、爱情、信任、音乐、经济行为，甚至政见。某位颇感意外的观察家曾经这样描述，双胞胎居然在审美体验中也表现出惊人的遗传倾向。尽管兄弟二人出生后的居住环境与经济状况完全不同，但是他们在晚上听到肖邦夜曲时都会流下激动的泪水，而这种微妙的感应就源自基因组发出的旋律。